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勾一起来，勾我要嗨，我不想被生活打败。勾要愉快，勾越起来，找个最舒服的状态，
一起享受，不需强求，
找到最熟悉的节奏。
来吧，朋友，放下包袱，
回到你。我那个年代，
时间太长，不要烦恼，
你需要暂时停下来，找到对生活的态度，享受最高潮的生活。
Go 潮生活，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
我是搜狗，
好久不见啊，搜狗。
是
的，哎，你知道我看到这则的新闻的时候呢，我正在这个国外放假，我当时还以为这个新闻不会吧，又是可能，我就觉得是有一些夸大的一些想法了。
是，
但后来看到果然就是真的，就是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那个
机舱门，
对，那个紧急机舱门就脱落的那个，
它对吸出来了。
对，我们两个都算是对于航空也蛮着迷的，算是关心的人士了哈。
不着迷也得着迷啊！你看你一年飞多少次，对不
对？
对
对对对对。其实对某一些的机型，哎，你如果订机票，你会选某一些特定的机型，或是不选某一些特定机型吗？
我不是选，我是看我的机型是什么。那刚好、
哦、你也会哈、哦？
对，刚好我看巴黎之前去哪里，我忘记我飞哪里，刚好是737 MAX。
你坐过737 MAX？
我坐过737 MAX。对，
其实机型是很新的，而且又符合环保和节能的，就是它是一个未来的机型，所以很多的航空公司他们都会去订嘛。
它是短程机型啦，
对 对, 对, 对，
国内的比如说就是美国以内可能6000迈以内的这种飞行距离，其实737是最适合的机型。
哎，你知道我在最近应该是上两个礼拜吧、嗯、那订了一趟是洛杉矶到那个巴拿马的、嗯、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机型是737 MAX， 但现在就停了，因为、嗯巴拿马航空它的机队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737 MAX 的机型，
是
我当时订的时候我还有点就是我好像也别无选择嘛，
对，
那除非你不要直飞，
对，我的想法其实也是这样子，我只是看看说我是做什么样的机型，可是没选择，真的，因为你订的话就
对对
对,
对,
对，你不是你这班不是737 MAX， 你下一班也是，所以
但现在问题就是如果737 MAX 我就假设它的机队里面这是新的机队里面的机型、嗯、对不对，好，那暂时要停飞了，那不就把旧的机型给端出来，那其实也会很老旧，
更有争议，是不是
会不会也有一些旧的问题呢？因为有一些是因为机件的老化它会出现问题，
是，
但737 MAX 的问题呢它有可能就不是机械老化的问题，
是软体跟硬体的问题，
对啊、嗯、你想想那个阿拉斯加航空的那个八个礼拜而已，
是
就是两个月，
新飞机啊，
非常
跟新车一样，像
对
对
对,
对，
就是新车下地，
对，
理论上是不应该有任何的问题的，
是
所以这个就以后可能你要就是买机票的时候你就要看什么航空公司，对不对，然后再看价钱，当然了，
嗯，
然后就要看机型，
是大多数的人都不会在意说什么机型，也不会去顾虑到说看的机票上面你的飞机的这个机型是什么，大多数的人都不会，可是我会，
但现在可能我们希望大家听完我们今天的节目，我希望大家也会考虑在内因为它有好的一面，就是说有一些是你特别喜欢的机型、嗯、会飞一次少一次的。
你最喜欢的机型是哪一种机型？
A380 啊。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两层大飞机然后双引擎，
嗯，
我不知道，就觉得越大越多。
它是跨的。
对对，我就觉得越大越多的东西好像越安全。
可是坐的位置只有一个，然后坐的
是啦是啦，
对不对？
对 对, 对。
那整体飞行来讲 ，A380 是比较稳吗？
是比较稳，是比较稳。我最近我就这一次回来嘛，从首尔飞洛杉矶，因为韩亚航空就是目前
韩亚航，
对，就是美洲飞亚洲为数不多的航空公司还有在运行这个 A380 的，
是我们数得出来 A380 有哪几个公司航空公司，他们是
非常非常少了，
对，一个是大韩航空，
嗯，
一个是
韩亚，嗯，
然后再来好像是
中东的航司比较多，
法国，因为这法国的飞机嘛 A380， 可是以后这种就是 A380 就不会再飞了，因为它不太符合经济效益跟这个燃料成本，
对 对, 对、嗯、但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回到洛杉矶的时候，反正不管你是商务舱还是什么就是经济舱，反正一 起到的时候呢 ，A380 我们还遇到了另外一趟，就是新加坡航空。
哦，是，
就两趟 A380 的入境，哦，那就热闹了，
有很多500多人吗？还是600人？
600人
，哇！
非常壮观，
600人是一个美国一个小学的这个人数啊。
对，我们还是同一时，就前后差个可能10分钟。哇，那天的入境大厅就忙到不行了，
是
早上是9点多的时候吧？
那你们登机跟下机的时候时间也比较长吗？
也还好啊，因为他登机他有专门的上层登机，我们这次回来就坐上面那层，
是
对上层他就直接有一个那个桥，就直接就导你去上面了，就不需要经过下面然后上什么楼梯，没有
哦，这样子，
对他们现在都是上下两层的那个 bridge，
所以他开三个通道，
三个，对对对对，
哦，下面就是
下面两个经济舱，然后商务舱，
哦，
上面还有一个商务舱，
那这样就快了，
对对，我觉得他如果有一些，比如说首尔，因为他有很多航司还有这个 A380，
是，
所以他的那个 terminal 里面可能就有这样子的配备，
嗯。
但你对于有一些可能没有的，或者说他不预期有那么多 A380 的话，
嗯，
这种双廊桥就不太多见了，
是是，
所以这个就还好。但就是不巧的就是你遇到两趟 A380 同时到达，
嗯，
那这个就很
1200人了，
就非常抓狂，就稍微排了一下。
嗯，
不过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就是最近这两起，除了这个阿拉斯加航空，还有一起就是日航。
是
我本来我前几次好几次都是在这个羽田转机嘛。嗯，但这次就没有在羽田，在首尔了哈，
嗯。
那我就看到又有一起，就是日本航空，然后跟他的这个自卫队的是吧？
对，他叫军机，
一架军机，
是
反正一架是小机，
都是你不在的时候发生的，而且这两个都是非常大的新闻。我们电台
对对对对
包括主流的电视台啊电台，这个话题讲了将近一个礼拜，
因为它真的是会影响到所有的人啊。
嗯，
因为它的这个事故的背后呢，我觉得庆幸的就是它都没有造成特别严重的这个伤亡事故。
是，
当然你说日航跟那个小的军机相撞的那个军机里面就6个就死了5个，
是是。
可是如果相对来说更严重的，有可能是那一架的 JAL 航空，
对对，
300多人
呢，是是。
那个如果你的90秒不能够成功撤离，或者说他在那个安全撤离的所有的一些流程当中出现了一些纰漏的话，
嗯，
那有可能那个死亡人数那就不可想象了。
其实我觉得
非常严重。
对，其实那个事件，其实那客机哈，那个日航的客机，其实他们在疏散过程当中，不只是人员机组人员他们的反应跟他们训练有素的这个的这个状况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其实真的是很幸运，因为我们都知道飞机本身 OK， 它除两个翅膀里面装的全部都是燃油，
对，
然后飞机的腹部也有燃油，其实整台飞机大多数的地方都是他们的就是飞行，他们都储存的飞行用油。那当你在飞机擦撞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两个炸弹碰在一起，这样讲吧，
嗯，
对不对？像军机的话，马上就起火。其实日航客机其实当时也起火了，
对
对，一起火的话，马上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机舱里面会有浓烟，
嗯，没错。
那浓烟的话，其实说在第一会被呛到，第二你看不见。
嗯，
对。那透过广播呢，其实那个时候好像广播系统已经受损了，所以呢，机组人员呢，他们是用一个扩音器，手拿的扩音器，就是大声公来的，对，来疏导这个所有的乘客呢，用他们的紧急就是紧急撤离的方式去逃离这架飞机，真是逃离这架飞机。
对
对
对, 对,
对，
而且那时候因为日航的那个机头是下坠的，因为它，那个，
切断了，
对，所以它对于撤离的一些乘客来说呢，它是有坡度的，
飞机整个是斜的嘛，
对，所以它会更加造成了你快速撤离当中的其中一个困难。
嗯，
但是呢，快速撤离又是在这种发生火警的一些班机里面的情况最重要的一步，所以逃生的机会真的是稍纵即逝。有一些我们是能够乘客也是非常清楚看得到的，就是说事实上我们都被要求嘛，起飞跟降落的时候呢，要收起我们的小桌板，
是，
然后要把我们的这个
座椅背后靠背，
对，然后把它调直，
是，
这个也是联邦法律的规定，也是现在全世界所有的航空公司啊，他们的飞机起飞里面的一个安全守则。可能有很多人就不明白，这个小桌板为什么要收起来，对不对？我坐得好好的，我安全带都扣上了，为什么要把我的这个座椅背，然后要把它调直？哎，这个就是为了避免极其罕见的事故，你不发生你都觉得它非常的多余，但是一旦发生，你想想，这个小桌板就会成为你快速撤离挡住你的其中的一个障碍物。然后因为你的座椅往后靠了，你会造成后面那一排的乘客，他需要快速撤离的时候，因为座位的角度调低了，
挡住
会挡住他撤离，
是，
所以这个就是原因呢、啊。
对，其实这个是这个美国不止应该是全世界的这个飞行安全的这些单位，他们这个累积起来的这个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一百年的这些数据，告诉他们说，起飞降落的时候呢，必须要这么做。
对，而且还有很多惨痛的教训啊，就
是
一定有发生过一些事情。
是，
比如说现在在这一次的这个日本航空，他们的撤离使用的时间还是超过了90秒。这90秒呢，也是空中巴士在获取认证的时候呢，他需要证明这架飞机是安全的其中一个达标的时间。
是，
你如果再多于这个时间，其实就是不达标了。
是，
那这个日本航空呢，因为我最近才坐过日本航空嘛，我觉得他们那个安全的那个，
你坐的是全日空。
在之前就是日本航空
哦，你做 JAL
对
哦 ，OK，
我两个都在去年，就是在今年的早段时间我都做过。他们的这个安全影片呢是非常的有意思，因为他们有特别说到为什么在撤离的时候不要拿行李。
你会看吗？
我会看啊，因为、
哦 okay、
因为它特别有意思，我好久没有看了，因为再上一次看的时候，它那个安全影片已经不是这个版本，所以我真的是很认真去看了。
OK，
他有告诉大家为什么要把这些就是你要安全撤离的时候，像不要穿高跟鞋，因为
鞋子要脱掉。
对，因为那个高跟鞋它会把那个滑梯给扎破。
对，因为滑梯是它充气的。
对对，然后你也可能会造成自己或是别人的受伤，因为它那个是很利的。你在高速或是你要快速撤离的时候，有可能就划伤自己，划伤别人。那然后也提到的就是这架飞机它有几个紧急的出口，然后呢，希望大家不需要拿行李，因为你不可能拿到行李。所以在这次的时候呢，他们虽然用时是用还是超过了90秒，但是呢，他因为存在着一些他没有办法改变的因素，因为飞机的八个紧急出口，他当时只有三个可以使用。
是，因为他的角度是倾斜的，所以他可能开了个舱门，然后那个充气的滑梯打开了之后，他着不了地。
对，
所以跳下去等于是自杀。
没错。而且还有它的内部通讯已经暂时没有办法使用了。
是。
那么机组人员只能用它那个扩音喇叭，去现场。
没有，他是拿大声公。
对对 对,
对，
就是那个扩音喇叭。然后就是现场告诉大家，
是。
然后赶快从打个紧急出口，然后去撤离。那还有的就是机组人员用了这个之后呢，那所有的乘客还是安全的撤离了。乘客还有一些别的帮手，就是现在的飞机它做的一些延缓火势蔓延的一些设计，其中也是因为以前有过一些惨痛的教训，比如说现在的座椅是比较能够承受一些
防火的，
对，
是
防火的材料，
防火处理，
然后还可以比较能够耐住一些大的冲击，就让那个座椅它不至于变形，
更坚固。
对，
是
变形了以后，它其实又会阻碍了有些人的撤离，对吧？比如那个座椅啊，拦腰拦出来了。所以现在飞机是做了非常多的改进，这都是源自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大型的空难或是一些发生过的一些事件，它吸取的教训。所以这架飞机是真的顶住了我们认为最严峻的火势。他的这个争取到的90秒的时间已经是相当的不容易，才让我们看到了虽然还是有人死了，但是他已经是一个我们看到算是一个我们说奇迹般的一个结果在里面。
是，他已经把这个伤害力降到最低了，说实在的，在90秒一分半你疏散的、哪怕是他的机上的乘客300多人嘛，对不对？哪怕是当然这当然这事情已经过了，哪怕是200人100人逃出来的话，其实都是不幸中的大幸。
对，而且他那个随时就会就是
爆炸。
爆炸，
对对
对,
对。
你刚刚说到那个飞机里面就是携带了大型的燃料在里面，它就是一个移动的炸弹。
对，
所以非常的危险。那我们回头再跟大家说说阿拉斯加航空那一次的这个事件，它就比这个日航的再早一点嘛。
是，
它其实所谓的这个奇迹般的结果就是大家都安全的着落哈，它其实也是一个我们觉得是奇迹，它其实结果是可以更糟糕的。
是，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哦，原来是这个日航的发生在前，然后之后就到了那个阿拉斯加航空的事件，
机舱门事件。
对，机舱门事件。那这个事件因为最近都一直还是不少媒体在报道的焦点。
还在追踪。对
对
对,
对,
对，
因为都想知道，很明显就是出了问题。
是，
但这个问题应该不是这个机械的问题，而是在整个制造还有这个监督和检查，我们说是 QC 的那个环节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漏洞。那这个就不是一两架飞机的事情了，那整个公司现在 都给人有一种信任的危机。你看它的股票价格，你原本是希望能够增加产量，然后改变你的一些操作的流程，或者增加你的一些产量，希望能够提高你的股价。但现在相反，你可能会因为这一连串的事件，现在就会背上了一个就是不安全，然后尤其是来自我们乘客方面的一些安全的隐忧。
对，这个不信任嘛。
对啊。
现在看到737 MAX 的，可能吓到不行了。
对啊。
对。
我们就会考虑啊，
因为飞机门事件发生之后，所有机型哦，737 MAX 9嘛，对不对？
对
对，全部停飞。
嗯，
我们在其实，在节目还没开始前，我们聊到那停飞的话，那用的是什么？去更旧的飞机。
对啊，那个更旧的飞机
是不是
会不会又有一些安全的隐患？
我相信很多在坐飞机的这些人呢，可能想说 anything but 737 MAX， 任何飞机都好，你不要给我737 MAX 就好了。
不，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不是让大家就是出行再增添一些就是
恐惧感，
对，和焦虑感。嗯、但事实上，现在这两架客机上的所有人都是安然的脱险，它绝对是一个奇迹哈。只不过呢，并不是多数人以为的那种奇迹，他们是在监管培训、还有专业知识、还有努力。以及我们相信也有一些不断改进的一些基础上面所创造出来的奇迹。我们再说说这个阿拉斯加航空，其实你会很自然的去联想到在多年前迫降在这个哈德逊河上面的那架飞机。
哦、是 United 嘛，对不对？给那个美国联合航空做了一个超级大的广告。
Captain Sully 嘛。
是
对
是。
那一架的飞机其实当然你说机师是有一些可能你认为不合理的操作，但他确实他就有点像我看的这篇文章，他的形容是怎么所有的一些机师他们的安全培训，他们每一年的一些技术的更新，他的一些储备跟积累，他就像一直为他的一些安全账户里面去存钱。
嗯，是
他有可能一辈子都用不上，
是，
但是万一哪一天发生了他在驾驶的这架的飞机，他就会一次把他的这个账号里面所有的一些储备全部拿出来去使用。我们看到阿拉斯加航空他当时在对返航的过程当中，包括他的一些对话还有他的一些操作，
机师跟塔台的对话，
对，
是
可能乘客他不会知道，他只是觉得哇我好害怕，然后这个现在机舱门这个门已经打开了，我们有施压的这种隐忧，我们能不能安全回去。可是在后续发布的一系列的跟塔台的一些对话，你就看到训练有素有经验的机师是对于这趟飞机乘客多么多么大的幸运。你看他在沉着应对所有的一切突发状况的时候，他竟然能够就是在十多分钟之后就返回到机场，然后成功的降落。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了不起，这种所谓的奇迹它真的就是建立在一系列的之上，不是说就是幸运啊，他们就是非常运气好。当然它会有运气的成分，它爬升的高度没有到3万多英尺。我们必须要承认，如果1万多跟3万多，哎，3万多的这个结果就是糟糕很多了。
是是。其实我们再回想一下，大概在90年代的时候，也是阿拉斯加航空它在飞，它当时的这个机型是麦道90还是麦，我忘记是哪个型号，是麦道公司的飞机。那他们在飞到佛罗里达的时候，在那个沼泽地的时候坠机了。那个时候呢，其实它就是飞机尾部的这个它有个 control arm， 它有一个机械手臂呢，就是出了问题。它也是麦道公司 MD 机型里面，它就是后面双自引擎的那个机型里面一个设计上的错误。好，那因为那次的这个坠机事件之后呢，也全部停飞，然后把那个控制手臂呢全部换新，重新设计，然后全部换新。那一次其实在机师跟塔台之间的对话，那因为我看过我看过他真正的这个算是一个视频吧，当然他把这个机师跟塔台之间的对话全部录下来，然后也放在网络上。就像你讲的，机师他们的训练就是在任何紧急情况当中，就这个不管他开飞机多少年，然后他飞行了多少小时，他的 retraining 就是回去补课，哦，这个是不能间断的。那一次我听到就当时那个机师跟塔台这个对话让我吓了一跳，我完全没有丝毫的感觉，就是说听到这个机师在他的声音里面有那种惊恐的那种感觉，一点都没有。可是当时呢，飞机已经是肚子朝上了，这个飞机它已经没有办法控制，它已经整个飞机倒过来，这个飞机已经要坠毁之前，他跟塔台的对话都是七平八稳，没有。因为机师已经知道这飞机救不回来了，然后可能再过5秒钟，这整台飞机的人都会丧命。可是在他跟塔台之间的对话，一点丝毫的恐惧感都没有，这点就是让我能够 特别敬佩的。
对，超帅的。那所以在这种一系列的就是我们看到的操作，还有基于前人他们对于安全的一次又一次的一些教训总结之后再提升，就也包括我们觉得必须也要夸一夸，就是乘客像阿拉斯加航空这一次的事件里面，如果大家也是因为他还没有爬升到可以把这个安全带松开的高度、嗯、
是
大家都是很按照规矩的，或者说是那一趟飞机
起飞程序，
对，至少他们都是按照规矩就把安全带都扣好。
是是，
如果有一个或者说就在周围有一个就没有扣到安全带的、嗯、那那个后果也可以非常严重。虽然你没有到3万多英尺的高空，但你16000，你当时已经有一件衣服可以把它给抽出去。
对，因为你
起飞，你那个人就会飞出去的、啊。
对，其实，在飞机起飞之前，好像在跑道上，其实在飞机在等待起飞的时候，已经开始减压，已经在开始减压。然后在爬升的过程呢，其实其实飞机的那个内舱呢，它会继续的减压。其实爬升到16000尺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起飞，我相信大概应该没有4分钟的话，也有5分钟了吧？嗯、没有5分钟，也有4分钟了哈。其实那个时候机舱内部的压力跟外面16000尺的压力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个它的飞机门弹就是被吸出去之后呢，真的你没有绑安全带的话，甚至任何在机舱里面离那个被吸出去的门的那个范围附近，只要有任何东西是没有被固定起来的话，绝对被吸出去。
对啊，好像有行李，好像有 iPhone 什么都被吸出
去
了。
是，然后其中有一只 iPhone 掉到地上没有坏，然后又帮 Apple 这个苹果公司做了一个大广告。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好了，继续回到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
我是搜狗。我们的新片头挺好听的哦，
谢谢。2024新形象哈，
耶
耶。那我们刚刚说到这个阿拉斯加航空的这个机舱门脱落的事件之后，其实也是告诉我们有很多，如果你对于这个航空安全有疑虑的一些朋友吧，我相信像这种事件还是非常非常的罕见的。
是、嗯，
但是它也给我们展示了像教科书一样的执行的一些整个流程、嗯，像飞行人员马上宣布这个飞机进入紧急状态，然后呢空管就迅速排出了一条跑道，然后飞机直接就掉头。15分钟之后呢，这个降落的机场已经把所有的飞机清空，然后跑道已经有这个消防车戒备，对吧？嗯、然后15分钟就安全的落地。
是
这一系列的操作，其实我们认为这个当然不算是出乎意料之外，因为好像大家都知道，万一遇到紧急状况、嗯，他们都是会有这一系列的操作的。
是，
但是呢。安全委员会向媒体表示说，这架飞机在投入使用的短短的时间里面，增压警示灯曾经亮过3次，而且至少有一次是发生在飞行的途中。那当时维修人员也对这个进行了检查跟处理。那好在就是阿拉斯加航空它限制了这架飞机，它不做一些跨大陆的飞行，所以呢，那就为的就是一旦如果再次遇到这个警示灯亮起来，能够快速的回去降落到机场。嗯，就是他们已经知道这个有可能有问题，
嗯，
否则的话他不会让那么新的飞机，对吧？为什么不飞远一些的航程，他就给他飞一些短的航程，
嗯，
就有可能会不会后面能够揪出一些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波音公司现在是好像真的遇到了一个在产品生产和监管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对，这个品质问题嘛，哈，你要这个公司的股价涨的话，那肯定就是要你要卖更多的飞机嘛。对，你卖更多的飞机的话，其实你的工厂的你的生产量也只能这么多的话，你就是等于是逼迫你的员工加班。
嗯，
逼迫员工加班的话，那唯一的这个结果就是什么？你的品质下降。
嗯，
对，品质漏洞，就是你这个品质上面就会出现一些漏洞。那你做食品也好，你做玩具也好，你品质上面出了一点状况的话，还可能可以被消费者或是老百姓接受。可是你坐飞机的话，说实在的，你的品质是不能出任何问题的。
对，我们回头跟大家说一说呢，现在即使是什么机师存在过失，我们说人为好哈，还是塔台的又好，那运输交通委员会他们的调查也会以这种不追究的方式去进行。他们的目的当然就是说，他们特别想找到这个问题真正所在，以减少未来出错的可能性。可是呢，这里面就有两种不太一致的文化，一个就是鼓励当事人或是这个经历这个事件的机师和空服人员，他们坦诚相待，反映问题，还有维修人员，对吧？还有一种就是一种叫担责驱动，就是你要找一个人出来，你要把他啃了。 我要找一个替罪羊，或者说
背黑锅，
对，
是
背锅的人。那背了锅之后呢，那这件事情就有可能问题还是在那边，
嗯，
但是这件事情好像是已经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嗯，
我们回头跟大家说说，这个也是目前存在在波音公司里面一个非常让人担心的文化。
是是，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哎呀，究竟是什么出了问题？其实，美联航、阿拉斯加航空都在停飞的波音客机上都有发现这个螺丝松动的情况。
嗯，
新飞机螺丝松动，那就是找我去装飞机门的感觉是一样的，就是一个极其不专业的人。
嗯，
对，我对这个行业当然是极其不专业，
是
有可能他就是不小心请了我，然后我去装，我可能努力装了，但我没有符合这个资格。
嗯，
哎，波音公司这个完完全全是不能接受。哎，
对，其实这个 Netflix 哈，就是没有赞助我们节目，不过我必须要说 Netflix 拍了不少非常非常好看的、非常有深度的这些纪录片。那我大概一年前看了一部，那在 Netflix 上面看到一部纪录片，它叫做 Fallen， 就是坠落的这个英文字哈 ，Fallen。
我觉得一意相关了哈。
是讲的就是波音公司的737 MAX， 就是2018年、2019年，就是坠机的这两台飞机的这个机型。那他的这个纪录片里面呢，他是邀请了这个Wall Street Journal， 也就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个资深的专栏，就是航空专栏的一个资深的一个记者，他去挖掘出来，他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去挖掘出来这个波音公司，就是737 MAX 背后，他为什么发生这个事情，然后基本上他就聊到，就是其实波音公司呢，就是他们现在这些波音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哈，这个 E class 哈 ，Executive level。这些人全部都从麦道公司过去的，那么麦道公司呢其实倒了嘛，对不对，就是被这帮人害的。那他们去了波音公司之后呢，他们的重点就是能够让波音公司，他们很注重一个公司的股价，那他们就把他们的重心全部放在他们的股价上面，他们希望波音公司的股价能够涨，这样的话他们薪水才会涨。哦，然后呢可以跟他们的投资人交代。那其实波音公司我们都知道是美国的一个金字招牌公司，它的企业文化跟它的人文跟他们的品质都是一流的。那波音公司就是大家都就波音公司就像现在的早期的 Google， 大家都想去那家公司上班。那波音公司因为这些麦道的这些高层呢去了之后呢，把他们公司文化完全改变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注重股价，股价呢就是业绩，卖更多飞机的话生产线可能承受不了。那 Netflix 这部纪录片呢，他讲的就是他让这个华尔街日报记者去把这些他挖到的这些事实呈现出来给观众朋友，而且他还挖到了 FAA 哦，美国航空管理局跟波音公司的一些非常恶劣的一些交易。
嗯，
对，他全抖了出来。
所以我们今天没有要给出答案的意思哈，我们就收在这里。我们如果有 Netflix 账号的一些听众，其实可以去看看这部纪录片。它其实是在2018-19年呢，这个737 MAX 的发生两次空难之后，然后呢，华尔街日报的这个资深的记者，然后深入报道，然后挖了非常多的材料，然后拍摄成的一部纪录片，也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
是的，
或许看完之后，你心中也会有一个你自己的答案。
嗯，
不过我觉得现在执行操作飞行难度非常高的今天，商业飞行还是非常的安全的，
非常非常的安全。对
对，这一点我们还是要去
对
要去声明。
我们不想吓听众哦，不过坐飞机还是很安全的。
对，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把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应用程序搜索关注 Go 潮生活即可。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